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老 Talk 消息。那我们已经有2周没有见面了，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回了一趟老家。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河南老家的那个饮酒文化，我待在家大概10天时间，有7、8天就处于这种醒酒的状态，所以一直没有做节目。原来准备聊的这个科技公司的这个话题，比如像 TikTok，在美国遭遇的这个审查，包括支付宝的上市会，制造一大批的这个财富自由。那我们先把它放到一边，也没有聊。但是在这个醒酒的过程当中呢，我其实一直在追一部剧，就是最近很火的这个《三十而已》。这部剧呢，你可以说它是一个都市爱情剧，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家庭伦理剧，当然也可以认为它是一种女性主义的作品。在这个我们大部分在微博上讨论，其实是讨论这个人设，讨论这个情感。但实际上，我的角度看这部片子，它其实是一个上海的这个现实主义作品。我一直觉得是中国现实主义的这个土壤就在上海保存的是比较好的。无论从这个30、40年代这个左翼的现实主义，到建国之后这个17年文艺时期所坚持的这种官方的这个现实主义路线，到90年代之后随着电视媒体的崛起，然后呢，这些原来体制内的这种比较精英主义的这个创作者跟市场产生了一个共振，然后也产生像《孽债》啊这样的一大批反映现实主义的作品，然后在市场反应也很好。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2008年的《蜗居》。在《蜗居》之后，可能确实沉寂了一段时间。随着后面原来的一批我上海的创作者在这个市场上赚到了钱，比如说像徐峥。对吧？他已经变成10亿大导了，拍这个喜剧获得是这个大量的票房之后，他又回来，找了一部片子去拍这个《我不是药神》，这个带有非常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的这样，一部作品。然后呢，这个《三十而已》呢，我是觉得它其实，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网络文学爽文的这个套路之外，在这个迎合女性的这个情绪之外，它其实还是有很强的这个现实主义的这个底色在，所以它在人物塑造上，我觉得是符合经典的文艺理论的，也符合我们这些年中国影视工业的市场化的一些规律，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其实是值得讨论的。我上次不是发了一个微博说讨论这个王曼妮江疏影的这个问题嘛，就是说。王曼妮这个人设，女性的人设本来是一个很讨喜的形象，因为她们其实就是我们身边的，朋友啊、同学呀、可能是我们的家庭成员啊，一个在这个上海打拼的外地姑娘的这样个形象。但是江疏影把她演的有一点让人讨厌，我就说这个原因部分来自，可能她这个表演结构确实层次太单一了，她一直就是一种尴尬的微笑包打天下，全剧里面除了少数的冲突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是这个不失礼貌的尴尬微笑。面对顾客的时候他是这样，面对朋友的时候这样，面对他的这个老情人的时候也是这样，面对他的新欢也是这样，表达对别人关心的时候也是这样，对吧？被别人关心的时候也是这样。我过去看那个《清平乐》，看他演的这个皇后形象的时候，我以为他是为了表现皇后那种隐忍、那种喜怒不形于色，所以就是面瘫式的表演。后来看了这部片子，我发现他真的是他这个表演有问题。实际上，他这个角色原本的重要性应该是超过顾佳的，但是你后期这个剧传播之后，你会发现顾佳完全盖过了他，是当之无愧的 C 位女王。她这个形象就表演，因为甚至于不如很多配角来的这个来的好，来的这个丰富有立体性，所以我觉得这个演员是很成问题的。当然，你在实际上你在微博当中，你可以骂王曼妮这个自私、这个虚荣，她骂她爱财，但是你不能骂江疏影，这就是饭圈文化对微博的改造。我发这条微博的时候，下面就一大群这个所谓江疏影的粉丝来围攻你。对，但是我觉得这也没办法。你看，实际上微博上对于这部剧的讨论，其实就集中于2点：第一个就是骂小三、骂绿茶、骂林有有，对吧？第二个就是骂男人、骂许幻山、骂陈宇，反正，这是最重要的2股情绪。然后，对，顾佳跟王曼妮，大家就是心疼他们2个人，尤其是心疼顾佳。当然，这也是这部剧的成功的地方，就是。他准确敏锐地把握到了这个2个经典的人设。其实你像顾佳和王曼妮，基本上把大部分的女性用户覆盖了。 因为你一旦进入婚姻状态，你哪怕不是这个全职太太，你也会，在家庭中，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原因，被迫承担更多的关于家庭的这个义务，在家庭中付出更多的精力，所以这个时候你对顾家就有代入感。如果你没有进入婚姻的话，你就像王曼妮一样飘在大城市，就是哪怕这两块再没有覆盖，那就是钟小琴就补上去了一个本地上海本地女孩。平淡无奇的一个小透明，当然也有自己内心的丰富的情感。所以这部剧其实从我就说的，从文艺理论上来讲，是真的很立得住的。当然，我在这里不想去讨论那些什么关于马小三啊那些，男人都是大猪蹄子的这样的话题。我其实想聚焦于王曼妮跟顾佳，去讲一个从这个结构性的认识上面。跟大家去讲一下这两个人设，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到底创作者的表达的层次在哪里？我首先下一个判断，因为我看到30集左右嘛，后面的东西我觉得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东西在30集之前已经把这个事情交代清楚了。王曼妮和顾佳其实是代表着两种女性的悲剧宿命，这两种悲剧宿命的共同点是什么呢？这共同点都是婚姻失败。而他们婚姻失败的根源到底来自于什么呢？其实来自于他们对完美婚姻的追求。我就把它连在一起，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啊。王曼妮跟顾佳，他们悲剧宿命的根源在于他们对完美婚姻的追求。怎么讲呢？顾佳所代表的是女性对于第一种完美婚姻的追求。这种完美婚姻的模式是什么呢？是我在茫茫人海中选中一个男人，认为他很有潜力，认为他很对自己胃口，然后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和他一起为事业打拼，为家庭打拼，逐步去改造这个男性，把他改造成，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然后又有教养，又有彬彬有礼的一个完美男性。在获得这个完美男性，养成这个完美男性的过程当中，我就收获了一个完美的家庭和完美的事业，我的性婚姻就是完美的。王曼妮呢，属于第二种，第二种就是我一直保持着单身的状态，不会轻易和人恋爱，不会轻易的和人步入婚姻的殿堂，直到那个完美男人出现。这个完美男人有事业、有品位、有教养，完全符合我的品位，然后我们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这两种完美婚姻，我相信大部分的女性，如果你去梳理一下自己对于家庭、对于婚姻、对于自己另一半男性的期待之后，你会发现跑不出这两种完美婚姻的追求。我们把顾佳这种称为第一种完美婚姻，我们把王曼妮这种追求称为第二种完美婚姻。我们实际上发现啊，第一种完美婚姻的追求者是看不起第二种完美婚姻的追求者，因为他觉得第二种完美婚姻的追求者是坐享其成嘛，我自己的精心的，培养，我自己的共同打拼，我对于家庭、对于事业的掌控、付出，你都没有参与，你所需要的就仅仅是等待而已。另外一个层面来看，就是第一种完美婚姻追求者所培育出来的这个有品位、有教养、有事业、家庭又幸福的男性，往往是第二种完美婚姻追求者的猎物。因为你像比如说以中国为例，我们大部分的80后是所谓我们第一代从小城市、从小镇来到北京、来到上海、来到这种国际化大都市的一代，他们从原生家庭出来的时候，不可能是一个这个所谓又有教养、又有事业、又有同情心，对吧？性格跟你又合适的男性，这个过程当中必然存在着对于男性的改造。第一种，所以说，绝大多数让第二种完美婚姻追求者眼前一亮的男性呢，往往是第一种完美婚姻追求者所塑造出来的、培养出来的。所以他们之间又有利益的冲突。其实你看，在这个《30而已》这部剧当中，其实创作者对这个事情是有交代的。就比如说，这个顾佳会当面非常不留情面的驳斥这个王曼妮，就说你不就是看上，当时那个在邮轮行政舱里的他嘛，怎么又突然说这个是纯粹的爱情呢？然后比如说像王曼妮，因为这个伤了心大哭，之后躺在床上的时候，她看到顾佳，顾佳又来说实话了。哎呀，顾佳就爱说是在王曼妮面前说实话，然后这王曼妮就崩溃了，就让顾佳走，你走，你走，我不要再见你了。 我个人在观影当中是有这样的感受的，就是王曼妮，江疏影表演着王曼妮虽然讨厌，但是当顾佳要在王曼妮面前说实话的时候，我觉得她讨厌10倍。她这个说实话本身其实就是同时有这两种对于王曼妮的情绪，一个是她自己作为第一种完美婚姻的追求者，暂时拥有自己拥有完美婚姻的假象，她对于王曼妮是看不起的。很有危机感的时候啊，他看到王曼妮其实是像看到一个竞争者一样，在他的这个潜意识当中是有这种看竞争者的。当然，在剧情当中，他实际上竞争者是林有有嘛，对吧？然后所以就大家都去骂他，都去力查，对吧？就是实际上你在大骂林有有的时候，你骂的是什么呢？你是骂了是一个破坏了完美婚姻的女性。所以你看，甚至于骂林有有这个事情已经完全盖过了骂许幻山。这个破坏婚姻的这个始作俑者，其实王曼妮和顾佳他们在追求完美婚姻的这个悲剧宿命，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原因，他的原因其实是在婚姻。因为如果你看过恩格斯的《家庭、自由、制与国家的起源》的话，你就知道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一个婚姻制度，其实还是专有制。专有制的背后，其实是不是双方的结合，并不是完全是所谓的情感啊、爱情啊。它背后其实是一种财产型的安排。恩格斯在这个书中举了两个例子，大家就可以去理解。一个例子是所谓在希腊的这个斯巴达，在斯巴达实行的是某种意义上的军事共产主义，所以它其实是剥夺了男性的私有财产。这样的话，女性在斯巴达的社会当中得到了一个空前的解放。斯巴达的女性甚至可以为了自己后代的质量去挑选自己的男性，挑选自己的交配对象。另外，他举了一个例子是，这个从封建社会的后期。工商业发展开始到所谓资本主义的自由婚姻时代，你会发现资产阶级反而比无产阶级相比更没有婚姻自由。为什么呢？就是他们的婚姻某种程度是对他们家庭财产的一种安排，对吧？他们要为了维持自己的家庭财产，为了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去安排后代的婚姻，而后代也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更好的生活。自己更好的前途会遵守这种安排，这种模式在我们今天的中国，在我们传统的东亚社会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对不对？所以按照恩格斯的论述，女性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就是进入到所谓的专有制家庭，所谓进入到这个父权的社会，而之后的这个进入专有制家庭的这个婚姻制度，本质上是男性对女性的剥削，所以不管你追求的是不是。婚姻有多完美，它毕竟是婚姻，那么它本身就建立在男性和女性的不平等之上。我们比如想想，顾佳为什么要在许幻山身后，而她不自己能够站出来呢？她自己去运营自己的事业，而让许幻山做她的贤内助呢？王曼妮所追求的这个婚姻，她所追求的这个完美婚姻的这个人，她的自由，她的品味背后其实都是财产，而她是一个。互漂是一个一名不闻的互漂，两人的财产制度上拥有如此大的差别，怎么可能会享有一种平等的爱情呢？就是所有人都想拥有这种完美婚姻，但是这种完美婚姻只存在于所谓的理论当中。你比如说王曼妮，她当她拥有这种获得了梁正贤的幻觉之后，她其实想迫不及待的去了解梁正贤的过去。他想迫不及待地进入梁正贤生活的各个角落，比如说他，梁正贤去听这个投资说明会的时候，他一定要挤进去做笔记，什么区块链啊，什么私募基金呐、啊，一定要听明白。梁正贤觉得无所谓，这个东西你听不懂，你跟他们那些，女性坐在一起聊聊天啊，聊聊生活不就好了？但是王曼妮不行啊，因为她所追求的就是第二种完美婚姻的追求者，当她。获得了这种所谓的完美的婚姻之后，他就一定想要的就是像第一种完美婚姻的这个追求者一样去掌控这个男性，但是这个男性身上的那些教养、他的事业、他的钱、他的品味，都是被另外一个女性塑造的。你无论你怎么努力想去重温这些过程，重新获得这些东西，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他跟另外一个女人完全绑定在一起。而对于顾佳来说，他塑造了一个曾经以为完美的许幻山之后呢，就他这个风险就每一年逐渐积累，因为第二种完美婚姻的追求者就喜欢许幻山这样的男性，而 可能总有一定比例的女性是不介意、不 care 她有没有结婚，她现在有没有孩子。我就需要这样一个男性，然后我会不择手段的去捕获这个男性。当一旦进入这样的关系当中，顾佳就永远是一个防守者，她不知道进攻者会从何而来。进攻者可能是像林有有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为什么她不可能是像王曼妮这样的一个人呢？所以，我顾佳跟王曼妮就变成了亦敌亦友的关系。所以，如果你看完这个恩格斯的这本书，你就知道了，婚姻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建立在男女不平等上面的一个安排，那么不可能在它上面能够获得你所谓的完美的制度、完美的婚姻。所以，不仅仅从个人来说是这样，对于整个社会也是这样。我们社会最近这些年所出台的一些政策，其实就是设定，默认婚姻可以是完美的。为了保护婚姻、保存婚姻，认为保护婚姻、保存婚姻对我们这个社会有价值、有利，所以才出台了像离婚冷静期这样很奇葩的政策。当然，这部剧的功底并不在仅仅在于对于女性的塑造和女性悲剧命运的这样的一个掌握当中，它还有对于男性的这个一个认识。我觉得，男性在这部剧中肯定就是被骂嘛，各种被骂，因为目前在这个所谓消费主义的氛围下，女性的消费也是主力。那制作出来的剧肯定是一个偏女性的视角嘛，男性在这样的影视剧当中就是活靶子。当然，我作为一个男性的是，本身我可能会提供一些男性视角，有可能女性的听众会听起来像洗地。如果被骂，这无所谓，被骂也是很正常嘛。男性在这个男性统治了这个社会，在占据优势地位了几千年，然后就被骂一下，也现在被骂个几年、十几年、几十年，我觉得都是应该的。但是这部剧的男性的设定，我觉得还是可以比较详细的去讲一讲的。在男性的几个形象当中，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陈宇的，而且从这个为男性洗地的角度来讲，许幻山是比较难洗的，而陈宇呢，他相对来说是比较好洗的，所以我们就先从陈宇这儿开始讲起。陈宇前十几集被骂得特别厉害，很多人骂的最高频的一句话就是"你去跟你的鱼过吧"。对吧？他在亲密关系当中的这种冷漠的形象，跟人打交道的那种冷漠的形象，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冷暴力，所以让周小芹觉得非常难以忍受。但是我觉得陈宇这个个人的人设其实是有非常强的现实的背景，一定是几乎是编剧或者创作者身边有这样一个人。你比如说，他里面讲其中讲到的一句话，说这个。只有那个铁塔是有编制的。就这句话，如果不是文广的人，上海文广的人，或者不是跟上海文广很多人有交集的这样一个人，是写不出这种话来的。就我一看到陈宇在里面的他的生活状况、他的工作状况，我当时就说陈宇这个就是典型的一个复旦新闻系毕业到了文广集团进了电视台的这样一个形象。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文广集团呢是。全国广电里面的一个排头兵，但它改革又比较多，然后比较折腾。像比如说拍这个，三十而已这个片子，这个柠檬影业，它就是2014年的时候文广的一个人出来这个创办的。你跟他类似的，比如像灿星，做这个歌舞类的这个选秀节目的，这就是当年这个制播分离的改革，所以很折腾嘛。对于文广的人来说，就是这个。黎叔比较能折腾，然后文广就变成了全国广电系统改革的一个实验田，也当然也是因为这个改革的这个实验田，这个有市场活力的都被剥离出去，然后剩的没有被剥离出去的，比如像电视台这种，那相对来说就塞了很多的这个关系户。那在这样一个单位里面呢，陈宇所面对的这个工作的环境肯定就是那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领导是这样的心态，你的同事呢，有时候也不配合，也不是追求那种建功立业的晋升的那种氛围。你比如像，陈宇被调离一线岗位，他完全是因为凭着自己对新闻事业的热爱，所以想留在这个一线岗位。但是他被调离一线岗位来之后，其实他的待遇不受任何影响，他工资不受任何影响，所以这种工作环境可想而知，同事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比如说你要求你的同事赶紧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你同事可能就无所谓，干嘛这么着急啊，对吧？你想把节目做出这样的效果，同事可能你会发现他是个关系户，你也没办法动他，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职场环境中，陈宇这个人慢慢变得佛系，变得更喜欢跟鱼而不是跟人打交道，也是很正常的嘛。就关于文广里面的这些事情，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大家应该知道，你搜一搜这个当年这个蜗居这部戏里面海藻跟宋思明的这样的原型到底是谁，这个故事的原型本身跟文广也有一定渊源，那我在这里也不方便讲，大家可以自己去搜一搜。而且陈宇的原生家庭本身也是有问题，所以在这种工作和家庭双重的负面效果之下，就是他从无论是从家庭还是从工作环境中所得到的外部的东西都是很负面的，所以逐渐让他形成了这种疏远和人交流，降低和人交流的品质，或者本能的认为和人的相处都是一种很麻烦的事情，对吧？所以进入了这样一种状态。我觉得是，其实一开始陈宇这个人他是一作为一个很完美的很合适的上海女婿的这个候选人出现了，所以他跟钟小琴可以在双方都没有想得很明白的时候就结婚，就能过了上海丈母娘这一关。你要知道肯定他一开始身上是有很多光环的，对不对？你上海人可能对于外地人是有一些看低的或者有一些意见的，但是对于像陈宇这种是没有意见，主要因为他可能就是复旦或者交大的学生，最有可能就是我说的复旦新闻系的，他在上海人眼中复旦的学生还是有光环的，然后他又进了有编制的单位，然后又分到了政策房，这真的可能。而且像上海我们都知道有一档那个很长寿的金牌调解节目叫老年舅，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爱看的，所以在这个钟小琴的母亲那里，那陈宇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女婿，对不对？这个待遇又好，又有编制，又有房子，而且这个我们姐妹爱看的这个电视节目里面爱看的电视台上面还能看见我这个女婿的名字，这个脸上多有光啊。洗完了这个陈宇，我觉得可以讲讲许幻山。我其实许幻山这个戏我只看到了30集左右，30集之后的我就没有再看了，因为我觉得这已经每个人设都已经立得住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可能随着剧情后面的发展，为了迎合市场的需要，为了迎合政治正确，这个创作者会扭曲这个事情的结局，这是中国文艺作品常有的事情嘛？连这《红楼梦》和这个《水浒传》都未能免俗，所以我就觉得30集之前，哎，这个片子真的是很不错。30集之后，我就没有兴趣再看下去了。当然，最后到底好不好，大家可能有自己的评价。许幻山这个形象呢，我只评价他30集之前，在20集左右的时候，他其实是很想拒绝这个林悠悠的。他其实知道自己身处的这个位置，他自己身上的这些吸引林悠悠的东西，其实是顾家培养出来的。你比如看最开始10几集的时候，你会发现和这个陈宇正好相反。陈宇是前面10几集大家很讨厌他，但是我觉得，许幻山前面10几集还算讨喜。比如说他有一些很朴素的价值观，他不喜欢这个顾家去混在太太圈里，不喜欢走捷径，觉得应该有一个比较正面的价值观。这当然这些东西也是顾家照顾长期以来照顾他的才能形成的。比如说他常年就是因为，这个比如说跟合作伙伴跟供应商啊有冲突啊，最后可能都是顾家去给他擦屁股。他一直保持着一种所谓的少年气在。那他保持这个少年气的过程其实是非常偶然的，不是说所有人都能这样保存自己的少年气。一方面我刚才说是顾家的原因，另外一方面就是他毕业之后所经过的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在2008年之后，那他又做了一个参与了一个很大的国家的形象工程，然后他又很顺利了办了自己的公司啊，获得了融资，拿到了订单，最后这个公司壮大起来。这其实是80后一个缩影，因为80后在他们成长的工作的过程当中遇到了2001年之后中国加入 WTO 这个经济腾飞，2008年前后这个4万亿，然后甚至于包括2014年前后的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其实有好几波造富潮，让房价也飙升了几倍。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遇到了挫折是很少的，遇到了挫折是很少，你就不需要痛苦的改造自己去迎合别人，对吧？你的生意也是相对很顺利的。我觉得这是我身边很多人，很多80后的婚姻，很多80后家庭的共同点。 但是，当这个家庭一旦稳定下来，一旦进入到这样的一种平稳生活的节奏当中，这个时候顾家对他的照顾，顾家对他的控制，某种程度就变成了他要反抗的一个对象。他要保持自己那个孩子，保持自己喜欢踢球啊，保持自己喜欢在作品当中表现出的这种个人风格啊。这个时候他就会跟顾家发生冲突，这个时候顾家所控制的这个家庭就会越来越像他想逃离的那个原生家庭。所以80后的男性可能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触，就是自己在读书、恋爱、升学、找工作这个过程当中，他不仅仅是读书、恋爱、升学、找工作，还有自己逃离自己原生家庭、保存自己个人风格、保持自己个人性格的一个过程。我们都想到大城市去，都不想待在原来那个小地方，都想听自己的安排，不想听父母的安排。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一个模式。但是这个模式等到后来你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家庭生活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需要保存自己天性这个事情就和你自己的另一半发生了冲突。尤其是在顾家这样一个所谓完美的女性又专追求完美婚姻的这样一个女性面前，就是这个许幻山可能感到自己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要被控制了。自己不能带着孩子出去玩，自己不能在作品中展现自己想要的东西，自己不能踢球，自己不能受伤，自己不能表现出自己真性情的一面。所以到最后，顾佳就会越来越像他的母亲，顾佳所操持这个家庭越来越像他之前想逃离的那个原生家庭。所以这是许幻山能够被林拥有这样一个初入职场的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所魅惑的一个原因。因为实质上，在和一个年轻女性谈恋爱的这个过程当中，对于这种遇到中年危机的男性来说，他不仅仅是一个，就是和一个年轻的女性谈恋爱，有的时候在他心理上让他觉得自己重新变得年轻了，对吧？他也可以去尝试网红美食了，可以摄入这种高油脂、高糖的食物了，他又可以踢球了，虽然充满了受伤的风险。这个过程当中是让他回到了自己更年轻的那个岁月。他跟顾佳的早年的时候，当他们一无所有的时候，顾佳可能也是这么跟许幻山相处的。但是等到双方的家底越来越大，双方的家庭越来越稳定，需要的越来越多，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顾佳就要严格控制一二三四五六七的风险。这个时候，许幻山的天性就和顾佳的这个控制欲，就和顾佳寻求完美婚姻的这个控制欲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他是很容易产生一种拒绝长大的这种心态的，这种拒绝长大的心态其实是贯穿男性的始终。其实某种程度，你可以把陈宇和钟小琴的这个矛盾，也可以把它归结为一个所谓拒绝长大的这样一种情节在。他拒绝被外界的环境改造，因为他从外界环境改造当中得到的都是负面的、消极的信息，所以他讨厌这个想要改造他的世界。当然，第三个人梁正贤，因为他本身的剧情还没有彻底展开，我觉得他在之前面半段，他的人还是神隐。你知道他说了谎，你知道他面对王曼妮的时候是一个不那么真诚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实际上他这个人的核心驱动力，他为什么要逃离那个陪着他7年的这个准太太，要去寻找跟王曼妮的这样一段艳遇，这个事情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觉得用所谓的拒绝长大这样一个情节去构建、去解构男性，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你包括之前我们看那个我的节目中聊到，就是咪蒙不再制造咪蒙那篇稿子当中所写到的罗一阳，还有之前的咪蒙离婚记中写到罗一阳，你会发现罗一阳也是这样一个人。罗一阳过去和他在追求咪蒙的过程当中，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也展现出来他的优秀。他的一开始的成绩甚至是比咪蒙好，然后两个人一起到了广东，去了南方的报应的大院，然后去做了当时其实无论是薪水收入还是社会地位都很高的一份工作。那后来在这个追求事业的过程当中，咪蒙越走越靠前了，这个时候咪蒙开始嫌弃他了，觉得他不够优秀了。那这个时候罗一阳的这个态度其实根本不是说我要跟上咪蒙，我要做一个配得上咪蒙的人。他渐渐他想回收，他想缩回自己，不要改变自己。他是其实身体也不是很好，或者说他自己的能力也很有限。在写作过程当中，他进入到一种寻求对抗性和撕裂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最后他就和罗一阳离婚。在罗一阳离婚的过程当中，罗一阳最后所做的选择就是拿到了这个和咪蒙离婚的这个钱之后，他就做成一个
无欲无求的人，就是，立志唯一立的志向就是在自己死前把这些所有钱花完。拒绝长大的情节在男性的，生命里是贯穿始终的。我可以从一种，其实男性很可能很矛盾的，我们去理解男性的话，他一方面在寻求一种所谓的返回母体这样一种状态，可能在母体的羊水里的时候，是他从生物学上来说最安全、最舒适的那种状态。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其实又在寻求一种和母体对抗而获取自我这样一个状态。我觉得这可能是男性在进化当中获取的一种，被迫获得的一种能力。所以你可以看到，基本上绝大多数的家庭破坏者都是男性。就是男性破坏家庭的这个角色，我觉得不能仅仅从两性关系去讲啊，男性就是容易出轨，所谓的什么，我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误，你从这个角度理解，当然可以理解，但是它是很容易产生这种对立情绪。我觉得不妨可以暂且从关怀男性的角度去理解这个问题，就是男性为什么拒绝长大，为什么想要逃离家庭。我觉得这种倾向，当我们意识到它是人性的一部分之后，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更容易相对理性的去讨论这个问题。所以这期节目其实我就想讲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影视剧呢，又处在一种，就像我刚开头讲的，它需要获取对立，靠对立获取流量，靠情绪去维持传播的这样的一种商业模式，所以导致，所谓这种剧最后你很难不产生这样的所谓对于男性的批判。而我比较喜欢的，比如说像徐安华拍的，他拍了《男人四十》，也拍了《女人四十》，去讲那男性和女性的这个中年危机。你比如说，你看《男人四十》，就是张学友演的那个林耀国，就是那个语文老师的形象，他和这个胡彩兰跑到深圳去，对吧？有一种师生恋，其实师生恋从伦理上讲，我们讲是非常不好的，而且他又有自己的家庭，他又是个出轨。但是你看那样的作品的时候，你其实不会把所有的矛头去指向林耀国，你会去系统性的去想这个问题到底是为什么。这就是作品和商品之间的区别。每一个人在当今的社会当中就积累了太多的情绪，尤其是负面的情绪，这个时候你需要用商品去消化掉。那这样的影视剧的出现就很好的满足了这样一个需求，即时发泄自己情绪的需求。好吧，那这一期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